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想起曾国藩的湘军，地宫漆黑一团，十几人进来后相互看不见对方的身影，死寂的洞穴传出各种急促的呼吸和皮靴踏动地砖的杂乱回声。专孙子瑜让士兵们排成两列纵队，沿地宫砖墙的一侧站定，然后让最前面的四队八人分别平端子弹上膛的大枪，后边的士兵手拿铁斧、镐头等盗掘工具和长筒手电，专孙子瑜夹在中间，紧握日本制造的连发手枪，开始悄无声息地蛇行前进。地宫的入口处是几十米的斜坡，由高及低，越走越深。这是当年修陵的工匠为华放棺椁而特设的一段甬道。由于斜坡较陡，进入者不得不半蹲着身子，小心谨慎地一点点向下滑动，而越往下滑，霉臭的气味越重，刺眼呛鼻，几乎让人窒息。好不容易滑到最底端，迎面一道高大的汉白玉石门挡住了去路，几道微弱的手电光穿过黑沉沉湿漉漉的煤雾射过来，在大门的上下左右来回晃动。门铺上那对刻着豹眼突目、呲牙咧嘴的古怪兽头几乎同时跃入众人的视线，由于煤雾的遮掩和惨淡光亮的晃动，那对兽头若隐若现，朦朦胧胧，似活的一般狰狞可怖。不知谁喊了一声：“暗器机关！”所有的人哗的一声后撤几步，伏卧在地。与此同时，只听砰砰两声枪响，子弹飞射到石门之上，击出两串跃动飞舞的火花，紧接着两个手电筒又扑扑通通地掉在地上滚动起来。“奶奶的，谁让你们放的枪？”声音稍息，专孙子瑜便左手挥动手电筒，右手握枪叫骂起来：“也不知咋的，心一紧张就扣钩了。”前边一个士兵瓮声瓮气地回答。两个因精神过度紧张惊掉了手电筒的士兵，正顿着手电筒滚动的光柱弯腰捡拾，气恼中的专孙子瑜走上前来，照准屁股扑扑两脚踹了他们个狗吃屎。“奶奶个熊，看把你们慌的，那老妖婆还在里头睡觉呢，快把这门给我打开。”专孙子瑜说着令士兵们上前推门。士兵们稍稍平息了下紧张的情绪，一个一个聚到门前开始合力推门。谁知那厚重的石门像一座大山一样，任凭十几个士兵怎样用力都傲然挺立，纹丝不动。“给我砸！”专孙子瑜改变命令，十名持斧弄镐的士兵甩开膀子，抡圆了镐头利斧，用尽全身力气向石门砸去。只见镐头利斧所到之处，立时火星四溅，碎石横飞，整个地宫响起了枪枪啷啷的回声。近半个小时过去，除将两扇大门的下边砸下一片碎石之外，其他一无所获。“先给我停下！”专孙子瑜说着，手拿手电筒在石门上下左右来回照了几遍，终于从石门闭合的缝隙处看出了问题的症结。由于缝隙很小，只能侧眼窥视，他隐约看到一块巨石从里面顶住了大门。“奶奶的，莫不是里面有活人，或真有鬼怪，咋这块石头就这么巧顶住了两扇大门？”专孙子瑜嘴里自言自语地骂道，对里边这块石头的出现既感惊奇又大惑不解。这个胆大包天的工兵团长也不免疑神疑鬼起来。这时的专孙子瑜尚不知道里面这块石头叫自来石，此石呈长方形，底部镶嵌在一个事先用平面石凿出的凹槽中，上部顶在两扇石门背面那同样事先凿就的槽中，类似寻常百姓家顶门用的木棍，只是这里用的木变石抵抗力较之木棍要高出千倍万倍。 这类自来石在历代帝后陵寝中多有应用，其应用方法是，当帝后棺椁安放完毕，要封闭地宫时，将石门留一个较大的缝隙，门外的人拿一柄铁做的问号形的拐钉钥匙，将自来石呈直立状套住，然后慢慢将其倾斜，直到和石门两边的凹槽接触，最后随着石门的关闭，自来石上部完全进入石门的凹槽之内，并呈斜势紧紧地顶住了石门。当这一切妥当后，外面的人再将问号形的拐钉钥匙移开，从门缝中抽出。若要打开石门，以同样的工具，先从门缝中伸进，套住自来石的上部，并将其推至垂直状态，两扇石门自然会现出一个较大的缝隙，外面的人便可顺利地从这个缝隙里钻进去，将自来石移开，石门自然就会轻而易举地打开了。但是这个看似极其简单的闭门开门方法，只有亲自参与帝后陵寝修筑的工匠和当朝的极少一部分臣僚知晓，其他人绝不知底细。即使朝廷关于帝后葬仪的秘密档案中，对这看似平常却极为重要的关键一环也绝少记载。作为刑武出身的工兵团长专孙子瑜，面对慈禧地宫大门后边这块自来石，当然不会知道破解的秘密。然而专孙子瑜不愧是工兵出身，对这两扇石门在利用人推和镐头利斧劈砸都无效的情况下，立即以职业的敏感和惯有的经验想出了两个办法，一个是用炸药引爆，其次是用粗壮的木棍顶撞。两个方法前者先进，后者原始，但在工兵学的教科书中都有自己的位置。通过对地形地物的详细观察，专孙子瑜觉得非到万不得已，在地宫中不适宜动用炸药引爆，而用原始的木棍顶撞法比较适合。当年曾国藩的湘军围困太平军的天津，在攻打坚固的城门的最后关头，湘军就是靠了木棍顶撞法将门硬撞开的。这里不妨再来一次湘军攻占天津的办法。想到这里，专孙子瑜下令全体返回，待准备就绪后再做行动。一行人爬出地宫入口，专孙子瑜把遇到石门的情况向谭文江做了详细汇报，并提出了用较原始的木棍顶撞法来打开石门。谭文江当即表示同意。要找到合适的木棍非常简单，专孙子瑜在陵寝后方的半山腰选定了一棵茶碗般粗、高约一丈五尺长的松树，命令士兵用利斧砍倒，在一番去枝拔刺之后抬到了地宫入口。谭文江亲自指挥手下的弟兄将地宫的豁口又连拆带砸，扩大了两倍，树木未费多大的气力便沿着地宫斜坡甬道像当年华放慈禧棺椁一样顺利放了下去。专孙子瑜站在地宫大门旁边，让十余人持手电筒站在不同位置以作照明，然后选出40名精壮士兵分列两队将树干抱起。待一切安排停当后，随着专孙子瑜一声壮的叫喊，40名士兵一起用力怀抱树干小跑着向石门冲去。只听得咚的一声，巨大的石门像山一样晃动起来，门顶的上方噼里啪啦地落下了无数细碎的残物。仅此一下，专孙子瑜凭着多年经验便觉得此法可行。抬抱大树的士兵又退回到原来位置，随着又一声壮的叫喊，树干再次撞向石门，这次效果比第一次显然大了许多。这是最后一次，争取一下给我撞开，弟兄们再加股劲儿，往这里撞。专孙子瑜说着，用手在石门的合缝处画了个他认为最宜成功的位置，又是一声叫喊，只见士兵们个个咬牙瞪眼，用尽全身气力抬起树干，再次小跑着向前猛冲过去。幽深黑暗的地宫中，一丈五尺长的大树干如同一条青黑色的巨蟒，腾云驾雾地向石门中间部位奔来。木石交撞间，先是咚的一声闷响，接着是咔嚓 咯吱咯吱连续的响动，巨大的冲击力将千斤重的自来石撞断，崩成数节，石门轰然洞开。由于冲击力的惯性，使树干带着40名士兵冲进门内3-4米远处，树干落下，几十人扑倒在地，滚作一团。原始的撞击方法生效了。
好，
专孙子瑜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然后将手枪向空中一挥，
弟兄们，给我向里边冲。
其神情比当年曾国藩指挥湘军撞开天津大门时还要得意。倒在地上的士兵爬起来，喘着粗气，抬手擦着脸上滚动的汗珠，随着手持电筒的弟兄呼呼隆隆向里冲去。进入门洞穴，没有发现任何异样的东西。再往前走不远，又出现一道高大的汉白玉石门。专孙子瑜再次让士兵将树干抬过来，像前次撞击方法一样，又将这道石门撞开。随着石门的轰然开启，一股沁人入髓的阴风冷气唰地扑了过来，所有人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跳动的心猛地窜到了嗓子眼儿，头皮炸裂，汗毛根根竖立起来。众人急忙收住了愈进的脚步，缩成一团，不再动弹。静了一会儿，专孙子瑜绷紧了神经，带领几名士兵手持电筒向前照射，只见面前是一个硕大的空洞，里面有一个明显高出的平台，平台上有一个巨大的黑乎乎的东西，在这东西四周飘散着一股又一股黑白色的雾气，这东西和雾气在手电光的照射下朦朦胧胧，若隐若现，如同大海中飘荡的帆船，又如同深山密林中伏卧的猛虎，令人遐想万千，恐怖万分。就连专孙子瑜这个久经沙场的天不怕，也不免脊背发凉，冷汗滋滋冒出，两腿不觉抖动起来。在这次进入地宫之前，谭文江曾专门嘱咐，如发现棺椁，不要开启，待向我报告后再商量具体办法。看来这个猛虎一样伏卧的黑乎乎的东西，就是慈禧老妖婆的棺椁无疑，应该就此收兵，待向谭市长汇报后再做开棺打算。专孙子瑜想到这里，令手下士兵将大树干抬起来，人和树干一同撤出地宫。这时已是7月9日夜间，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